即使地动山摇，上帝你永恒不变，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神啊，让我们来到你的殿，瞻仰你的荣美，从你得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人在心也在。神啊，让我们在当中从你里面得着从你以来的力量，去继续面对我们身边所有发生不能掌控的事情。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好，麻烦下一张。我没有靠山，因为我自己就是山。弟兄姊妹，置身在这个大时代，这句说话其实会不会是你心底里面的底牌呢？在21世纪，香港气氛风云变色，移民潮一再涌现，国际舞台风起云涌，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世纪疫情没完没了，几乎人人自危，从近到远，由远到近。近来有啲咩事情曾经触起你心里面，勾起你心里面一丝丝嘅不安，甚至枕食难安呢？在惶恐不安的日子，哪是你的靠山？还是你自己就是自己的靠山？今天继续教会转变中的盼望以西结书讲到系列，在国之将亡的关键时刻，在惶恐不安的日子，究竟哪是以色列人的靠山？哪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公元前597年，年轻祭司以西结和犹大分军约雅根一起被掳到巴比伦，沦为亡国奴。被掳五年之后，三十而立的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失去国家，失去圣殿的被掳子民，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没有失去转变中的盼望。上帝更加差遣这个漂泊异乡的以西结成为大时代的先知，全港神宝贵的信息，任重道远。去到25到32章，神透过以西结向列国发出严厉的信息，神宣布他将会从审判以色列家到审判以色列周边的邻国。换言之，神将会从审判神的子民到审判神子民的仇敌。而在29到32章，神用了最长的篇幅向犹大国不是很远的西南方埃及发出7篇的预言，审判埃及和法老。好像这个表所见，在这7篇的预言里面，很可能有4个预言，即是蓝色的字，是犹大被围攻亡国之前神向埃及发出，而另外那3个红色的呢，就是在犹大沦陷亡国之后神向埃及发出。简单来说，在犹大亡国之前之后，在以色列人惶恐不安的时候，神向以色列的敌国埃及先后发出7篇的审判信息，神为他的子民发声。在大时代的转变里面，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这个是神子民很大的安慰和盼望。今天我们就集中细看7篇预言里面的第一篇，29章1至6节，里面可以分成4个小段落。我想邀请弟兄你帮我们读蓝色的段落，姊妹同声读红色的段落，在 PowerPoint 里面显示的，大家都理解。我你长看我都画了一个界线的，是的，按着那个段落，我们先请弟兄1、2、3。 姊妹，因为你已成为以色列家芦苇的杖，他们用手掌一握，你就断裂，伤了他们的肩。他们靠着你，你却折断，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把人与牲畜从你中间剪除，埃及地必荒芜废弃，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四十年后，我必招聚分散在万民中的埃及人，我要令埃及被掳的人归回，使他们回到本地巴特罗，在那里他们必成为弱小的国家，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不再自高于列邦之上。我必使他们变为小国，不再辖制列邦。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的倚靠，却使以色列家想起他们仰赖埃及的罪，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一节讲到第十年十月十二日，即是几时呢？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了一年零两日之后，在以色列人惶恐不安的日子，上帝向埃及法老说些什么呢？看啊，我与你为敌。在原文这句才是上帝说的第一句话，我与你为敌很可能是挑战 决斗的公式。为什么上帝一开口就跟法老宣战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在这一篇的预言，神先后说了三次看啊，唤起法老留心，神要跟他说什么。是了，好像抛光见到第三节，神以看啊宣告与法老为敌；第八节，看啊宣告将以巴比伦剪除埃及；去到第十节，神再三用看啊宣告与法老和他的江河为敌。为什么上帝三次的看啊，一而再再而三同法老宣战呢？我的尼罗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做的，我自己，强调我。其实在原文呢，不单止四字，是五字那么多。在第三节、第十节，神都重申法老这个受造物心比天高，自许自夸是创造尼罗河的主宰，骄傲自大，僭越为神，成为神眼中的敌人。如果你心水清，你都知道在古代河流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好像我们熟悉的黄河。尼罗河就贯穿上下埃及，是世界最长的河流之一，是埃及文明的摇篮。浪奔浪流一泻千里，由南奔向北的河水灌溉埃及的农田，孕育古埃及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法老的眼里面，著名的尼罗河是他造的，这位国家元首将自己高举到造物主的地位，自许自夸有能力赏赐给埃及物产丰饶，有能力掌管埃及全国的命脉。不过我们应该很清楚，创世纪一开头，圣经作者已经开宗明义宣告，全能的上帝创天造地，第三日造了江河海洋，尼罗河 是神创造的奇功，不是法老做的。在上帝的眼里面，法老只是卧在自己江河中的海怪。海怪和第五日神创造的大鱼，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是上帝的创造物来的。在旧约的其他经文，海怪这个神话怪物又叫做，或者我们见到和合本亦叫拉哈伯，鳄鱼是上帝的手下败将。现在神将法老比喻做尼罗河的海怪，是神的手下败将。上帝绘形绘声预言，他将会用钩子钩住这个海怪，连同大批贴住鳞甲的鱼，江河中的鱼，即是什么呢？即是埃及人民一起拉出尼罗河的水面，抛弃在旷野，扑倒在田间，令他们无人收敛，无人掩埋，最后喂饱陆地的野兽，空中的飞鸟。你知道吗？在旧约，不得好死，不得埋葬，是什么人的下场啊？是恶人。在这里正正是法老和埃及的惩罚。讲起古埃及，不知道你联想起什么？金字塔，还有木乃伊。古埃及人认为人死了之后可以复活，复活的灵魂需要原先的身体，所以用防腐的香料殓藏尸身，希望长久保存干尸的遗体。贵为一国之君，上帝预言法老竟然会死无全尸，死无葬身之地，是奇耻的大辱。在埃及人的心里面，法老坐拥管控尼罗河，将法老奉为神明。但在神审判的日子，法老将会死无全尸，到时埃及人就知道上帝才是尼罗河真正的创造主。就好像跟着下来几篇的预言所说，神会令到埃及骄傲的权势降为卑，骄傲的权势止息，骄傲的权势归于无有。骄傲，骄傲，骄傲，原文其实都是同一个字，主要的意思是上升，延伸的意思是高举，抬高。其实这个字都是形容上帝的。在原文旧约里面，我们译做中译本，用同一个字形容上帝，是威严，形容上帝威严的荣光，威严的雷声。其实唯独上帝才是配受高举的创造主，不是法老。公元前587年，神向埃及发出这一篇预言。当时埃及还很强盛，可以抗衡巴比伦帝国，所以法老这个受造物骄傲自大，以神自居。不过上帝这个历史的掌舵者将会冒住尼布甲尼撒的刀，令到埃及荒凉40年，国民流离失所，令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人类引以为荣的帝国，终有一日不敌上帝的主权，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崩溃瓦解。在历史的掌舵者面前，人一切的骄傲终归灰灰烟灭。两代过后，上帝都会冒住波斯王古列的刀，击碎巴比伦的傲气。唯有上帝是恒久不变的创造主，是神子民行稳的保护。上帝创造江河大海，成为人类文化的发源地，文明的摇篮。尼罗河是上帝赐给埃及的恩泽，但成为了法老的骄傲，遮蔽了他对眼，令他目中无神。弟兄姊妹，今日有些什么是创造主赏赐给你的尼罗河，但你却不知不觉归功自己，以致骄傲自大，甚至成为自己的靠山？是不是疫症之前辉煌的职场战绩？是不是子女优秀的市场成绩？还是其他呢？其实不单止埃及很骄傲，犹大何尝不骄傲呢？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巴勒斯坦是个什么地方？巴勒斯坦是个很窄的地图，而在巴勒斯坦南面就是最弱小的犹大国。在公元前八到六世纪，埃及和巴比伦两强争霸，犹大就在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存。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全能的创造主本来是犹大国最强的靠山，唯一的后盾。不过以色列人却不懂珍惜，背弃上帝，敬拜别神，屡劝不听，死不悔改。上帝就兴起巴比伦帝国，成为神审判的刑具，惩罚以色列人。当巴比伦第三次围攻耶路撒冷，犹大君王西底家心灵的眼睛却盲了。他不单止没有带领犹大人悔改归向神，反而向埃及求救。在人看来，按照地势，犹大一旦败亡，巴比伦军队就可以越过犹大边境，直到埃及地。犹大人审时度势，以为埃及为求自保，一定会出兵相救，所以他不愿意降服巴比伦的刀，不愿意屈服在神的管教和审判之下。无论身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先知怎样痛心疾首，都没办法唤醒以色列同胞认清认楚，其实法老只是骄傲自大，自吹自擂，根本不是稳如泰山的后台。在动荡的时代，环境勃逆的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耶利米等等先知的劝告，自此独具慧眼，有精明的政治计算，错误地将埃及看为国家民族的靠山。弟兄姊妹，置身在大时代的风云变色，有时可能我们都自以为可以审时度势，听不入上帝的呼唤。当人自此自己的判断抉择胜过上帝的声音，何尝不是骄傲呢？旧约都用这个指责埃及的骄傲同一个字眼，指责世人，就好像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强大如埃及的会骄傲自大，弱小好像犹大的亦都有骄傲的劣根性。骄傲本来是人的罪性。在成长的影响下，我觉得我骨子里是一个自卑的人，不过原来我都有骄傲的一面。当年读完神学，重遇一起成长的 A 姊妹，大家当时的子女都读着小学。有一次 A 姊妹跟我说，你就好啦，你的子女这么精乖伶俐，不像我那些这么难教。你知不知道我什么反应呢？我没有说一句说话，但我心里面其实不停反驳他。我心里面这么想，你知不知道为了亲戚教养子女，我退守家庭，放下事业，放下身段，全年无忧。你有没有？为了栽培子女，我买了不少书来看，亲自启蒙他们，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习欢度童年。你有没有？那一刻我自以为子女的成长主要是我这个妈妈的功劳。随着子女先后步入青春期，在大时代的风浪中翻腾，可能大家都经历过曾经没完没了的网课，到现在仍然陆陆续续送别良师益友，移居他乡，留学海外。试问青少的心刹那间怎样承载时代的风风雨雨？在时代大时代的风浪里面，在人心不安的日子，子女的成长，子女的际遇，完全超出我这个妈妈的预算之内，亦都不是我可以掌管。我渐渐醒觉，我自以为过去子女的成长主要是我个人的功劳，原来都是骄傲。原来子女渐渐成为了我的尼罗河，好像新约讲到，各样美善的恩泽、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人却自以为 一切都是我的努力，我的成果。唯有认清自己骄傲的面目，才能够谦卑倚靠威严的创造主，藏身在神恒允的保护中。好，请大家看一幅图，一幅相片先。下一幅啊，唔该。好，大家看到乜嘢啊？咩植物啊？系啦，好聪明啦，系咪？经文都讲咗芦苇，系咪？我想问咧，你会唔会挨住呢个芦苇做你嘅拐杖啊？吓，零头系咪？点解嘅？去翻上一幅先，唔该。系啦，呢幅唔会系咪啊？你见到佢随住啲风摆下摆下，就知佢其实根本都唔硬净，点样撑起我哋嘅身躯呢？如果你真的拿它做拐杖，有什么结果？跌伤、扭伤，那支芦苇都会被你整断，人、草、伤亡。你知不知道芦苇的叶的边，那个叶是怎样的？它的边边其实很薄，不单止薄，而且有锯齿，很锋利。天气干燥的时候，一张白纸，有时候我们都会戒亲手，是吧？何况佢又薄又有锯齿，如果你伸手握佢，你只手会点啊？随时流血啦！那个叶咧都会俾你撕裂，人草伤亡。咁你知唔知道呢幅相嘅芦苇嚟自边度啊？喺边度影噶？知唔知啊？其实好近，香港湿地公园。估唔到嗬，原来我哋咁近嘅。这里呢是雀鸟的栖息地，但是下一幅是了，远远在埃及的尼罗河岸边都有很多芦苇、上帝就地取材，指责法老成为以色列家芦苇的杖。在希伯来文动词杖是有倚靠的意思，名词就比喻政治支援。上帝讽刺埃及只是犹大国芦苇的杖，左右摇摆，很轻易被扼断、截断，脆弱不堪，不够坚挺，是以色列家无用的依靠，没有能力支持以色列面对国难当前的困厄，只会令犹大、埃及双双败亡。在第七节呢，刚才大家读伤了他们的肩，闪了他们的腰，其实原本的意思是伤了他们所有的肩，闪了他们所有的腰。以色列人以埃及做靠山，只会伤透全身。昔日希西家在位的时候，亚述将军已经警告过犹大，不要期待埃及伸出援手，因为埃及只是断裂的芦苇杖，倚靠它就会刺穿你的手，信错靠山，伤亡惨重。为什么上帝会这样指斥法老呢？以西结被掳之后，犹大和巴比伦立了约，投靠了巴比伦的保护。不过法老不死心，他继续唆摆犹大和犹大邻国的小国，背叛巴比伦。当时在位的法老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叫做合弗拉，他是机会主义者，野心勃勃的政客，登基就致力扩展疆土去到巴勒斯坦一带。后来世大家真的背叛巴比伦，转投埃及的怀抱，招秦无措。法老呢就真的曾经差遣军队呢去进驻巴勒斯坦，支援世大家替耶路撒冷暂时解围。不过当巴比伦军队再度进攻犹大的时候，埃及军队却迅速撤离。在以色列人危在旦夕、惶恐不安的关键时刻，合弗拉没有给他们真正的军事支援，没有帮到底，只是给他们虚假的盼望，令到神的子民误以为哇，越援兵到了，有救了，他们不需要回转，不需要接受神的管教。公元前586年，犹大亡了，终于亡在巴比伦的刀下。西底家他都被掳，他肉身的眼睛被人挖了出来，他对眼最后看见的是他仔女被杀。终于耶路撒冷被烧， 圣殿被毁，以色列的精英被掳到巴比伦做人质，留下极贫穷的百姓修理葡萄园种地，国破家亡，伤亡惨重。虽然法老从中作梗，唆把以色列人背叛巴比伦转投埃及，但犹大国到头来他都没有办法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埃及鼓励犹大背叛巴比伦，但当两军埃及和巴比伦军队快要交战的时候，埃及却打退堂鼓，背信弃义，没有真的帮到犹大，做了以色列脆弱的芦苇帐。埃及加害了以色列，神就为他子民伸冤，而且神更加要声讨谴责埃及曾经出兵帮助西底家抵抗巴比伦，其实就是抵抗上帝，干预上帝管教他的子民。所以在第八节，耶和华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将人与牲畜从你中间剪除。法老和埃及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埃及全地成为废城。好像这幅图见到，密夺是埃及极北的防守塔，色弗尼是埃及的南部，古实是埃及的极南极。从北到南，上帝会藉着巴比伦这把锋利无比的刀临到整个埃及，人受尽灭，国破家亡，埃及和犹大都伤亡惨重。去到下文第三篇，更加进一步宣告埃及将会在耶和华的日子被尼布甲尼撒打到落花流水，战败被掳掠，埃及的盟国都会一同倒在刀下。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五年，尼布甲尼撒杀了法老。这么严厉的审判，可以见到埃及罪无可赦，亦都反映神怒火冲天。某年某日，我在一间幼稚园的露天操场，阳光普照，我就跟其他家长闲聊，其实目的就是让我的细仔可以放学之后去出一身汗，尽情地玩下。忽然间，我的仔走到我的面前，呆呆地望着我，想讲不敢讲，想喊不敢喊，流露惶恐无助。望真啲佢，我睇见佢嘅脸上，佢嘅面上面留低十字形浅浅嘅血痕。原来咧，俾一个高大过佢但系低班过佢嘅男同学欺负咗。作为妈妈，你有咩感受啊？真系心痛系咪？而且好嬲，即刻咧向校方咧求助。熊熊怒火映照母亲浓浓爱意。公元前六世纪，耶路撒冷被围困，整个民族深陷在神可畏的审判里面。在最黑暗最惶恐的时刻，以色列人以为埃及是靠山，但是神看透埃及骄傲脆弱的真面目，认清埃及背信弃义，只会令犹大遍体鳞伤。上帝掌控国际的政治舞台，为他的子民征战审判列国。为什么神这么愤怒严惩埃及？因为法老欺负了神所爱的以色列民，他的子民亦都阻碍了神子民悔改归向神。熊熊烈火映照上帝浓浓爱意。我默想这里的时候，其实都很感动。全能的创造主仍然深爱守护他悖逆的子民，始终不离不弃。这个正正是神子民最大的安慰和盼望。后来波斯帝国采取怀柔政策，容许被掳的归回，埃及的亡国路就可以回归祖国。不过埃及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列国里面最低微的小国，不再辖制列邦，不再在国际的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再成为以色列的倚靠。埃及这个文明古国，政治强权，军事力量将会溃不成军，衰败不堪，成为弱小低微的国家。犹大倚靠埃及这个芦苇帐，最终两个国家双双败亡。 不过神应许，他会使以色列家壮大，他将会复兴以色列的民族。最终神仍然看顾他的子民，上帝才是以色列真正的靠山，幽谷中的盼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竿就是芦苇杖的杖，原文同一个字。诗人将自己比喻做小羊，上帝就是大牧羊人。那你知不知道羊的本性特质是什么呢？原来羊是很脆弱，很容易迷路，迷途羔羊如果反转了身，他们是不懂得翻转身的，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随时被凶猛的野兽吞吃，无力自救。在这个惶恐不安的时候，牧羊人就会用他的杖和竿适时地击打吞吃羊群的猛兽，亦都会责打走向危险地带的小羊。牧羊人坚定的杖、竿是上帝同在的记号，保护管教小羊。弟兄姊妹，置身在经济不稳、社会不安、国际政治对立的大时代，其实你和我何尝不是无力自救、脆弱不堪的迷途羔羊？在大时代的巨浪冲击下，骄傲、怨恨、嫉妒等等污秽的思想，有没有曾经涌上你的心头，甚至令你无力自洁？看见身边的亲朋好友陆续远走他方，有没有曾经令你难以分辨何去何从？有没有一刻你觉得站在这里感到迷失、迷茫？在幻变中的大时代，你依靠什么引领支撑你向前行？分辨的智慧、累积的经验、丰厚的财富，还是广阔的人脉？你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不是只是容易折断、有锯齿、终有一日会凋谢的芦苇杖，难以支撑你走漫漫长路？的而且确，我们很需要上帝坚挺的杖，常与我们同在，率领、保护、管教我们这些脆弱的生命。当人认清自己脆弱的面目，才会谦卑倚靠全能的创造主，感激神不离不弃的爱。我没有靠山，因为我自己就是山。置身在大时代的转变里面，你以自己为靠山，定是谦卑地让上帝，麻烦下一幅，成为做你的靠山？求神擦亮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人的骄傲、脆弱，亦都看见上帝恒稳的保护、不离不弃的爱，认清上帝才是神子民坚固的靠山，遂令我们走风雨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安静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沉淀一下。由你踏入十八楼这个礼堂，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神向你讲了什么呢？我们沉淀一下，有没有什么心声在你心里面回响？圣灵有没有一些提醒在你心里面回荡？在时代的转变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自己或者你所依靠的是不是骄傲、脆弱的面目？你看见神恒稳的保护、不离不弃的爱吗？看见人、看见神，对今天的你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感受呢？你告诉天父听， 佢侧耳倾听。我哋一起祈祷。创造主，求你打开我哋心灵嘅眼睛，睇到人嘅本相，睇到神你嘅属性。求你打开我哋心灵嘅耳朵，听到你爱嘅呼唤。愿我哋认定耶和华你系我哋嘅神，系我哋个人嘅神，恒久不变嘅神。奉主名求。